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现在为您进行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一次的节目内容包括和平占领中环抗议活动持续延烧，我们要跟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现场连线来报道抗议行动的最新进展。俄罗斯许多评论关注香港的和平占中活动是否能够扩散到中国大陆，以及北京当局将如何反应。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也就香港形势召开了国际记者会。美国现在反思没有对伊斯兰国更早采取行动，而中美能不能够在中东建立伙伴关系也是我们待会儿要讨论的报道重点。此外，美国议员盛战，印度总理莫迪是里根式的政治人物，中国游客到西沙群岛去旅游兼宣示主权。我们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一起收听。现在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那就是香港占中行动。香港占领中环的抗议活动呢，可以说是不断在延烧当中。那么占领中环抗议活动的示威者威胁说，如果特首梁振英拒绝满足民主改革诉求，他们将扩大抗议行动。占中人士星期二发布一份简短的声明说，如果梁振英拒绝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将在星期三宣布抗议活动下个阶段的计划。抗议者提出的要求包括梁振英下台。梁振英目前并没有做出让步姿态，他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呼吁占中发起人履行社会承诺，立即停止抗议。他说抗议活动已经失控。这是梁振英特首从星期天以来第一次就抗议发表评论。星期天，手持警棍的香港警方使用大量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器，试图驱散和平抗议者。星期二，还是有上万名的示威人士聚集在香港四条主要街道，拒绝理会香港政府有关离开街道的命令。很多抗议者在香港金融区的街道上通宵的抗议，而防暴警察则改变策略，基本从该地区撤离。警察设立了路障，并且在路旁观望，但他们没有像星期天那样的再度向人们发射催泪弹。好，那么有关于香港的情况呢，下面我们就跟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现场连线，请她来报道现场有关情况。海燕你好。海燕，你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
我们现在呢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海燕你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我们下面要来关注一下，因为香港的占领中环抗议行动呢，可以说引起了全球高度的关注。同时，香港占中的行动进入第五天，而这个抗议的热潮是有增无减。现在我们电话连线在香港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请海燕给我们做最新的报道。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我们也知道这些天来这个抗议行动哈，尤其在星期天，因为警方向民众发射这个胡椒喷雾器还有催泪弹呢，引起相当多的抗议跟关注哈。现在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
对，刚才我6点多的时候到达这个中环，还有一路走过来到这个政府总部外，也就是现在我现在的位置，就是金钟这个海富中心附近，政府总部外面。今天的人数呢，明显的少于星期一晚上，也就是昨天。刚才呢，你说这个其实占中运动呢，今天正式是进入第三天，因为今天一个原因，我想人数明显减少，是因为今天的这个酷热，这个你出来以后脸上刮的感觉到的都是热风，这个湿度非常大，所以呢，可能好些人就尤其是最近两天一直在这留守的好些人就回去，应该是休息。现在呢，准备一步看，就是电闪雷鸣的，今天晚上可能会有暴雨，这对这个数万人，在这个甘诺道还有下缺道上这个示威群众，应该是一个小小的考验了。而且另外呢，但是虽然今天比昨天人数明显的少，但是也比星期天晚上，就是占中第一天晚上这个人数要多。因为我从刚才从中环一下来，从雪场道一直往这边都有人，但是呢这个密度 明显不如昨天，但是呢远远的多于星期天，因为到了星期天我是到了下缺道这个附近才开始人群密集的，所以呢今天人非常多，我进来了一路呢就看见好些的这个义工啊，向这个示威群众发和学生发水，发这个镇定那个镇凉去散热的那种贴片，贴在头上，还有这个发扇子，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对所有的参加示威的人或者站中的人是一个考验。
是，海燕，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一次这个抗议的行动哈，一直在进行当中。那么这个站中人士、站中行动的发起人呢、啊，还有那些学生们啊，他们有什么样的下一步计划呢？
对，今天呢，今天下午5点半左右是站中刚刚发了一个声明稿，就是说就是感谢所有支持站中的这个香港市民，他们出来要求梁振英副手下台，要求争取一个真正的有真正选择的这个普选，而且呢他们呼吁呢全港市民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国庆日当天呢，从学联还有民间团体一起来都出来走出来守护，就是他们已占领的，他们叫民主大广场。这个民主大广场是指像金钟站中环还有湾仔铜锣湾还有以及九龙的旺角这些地区，像昨天旺角晚上也有上万的民众在那里聚集，而且铜锣湾也有几千人。当然了，就是政府总部，这是主战场，现在已经雨已经下起来了，所有的人就打起这个雨伞。外媒有前两天报道说这个香港这个大规模的公民抗命是雨伞革命，那是因为许多抗议者用雨伞来挡住这个警察喷胡椒喷雾，还有挡这个烟雾弹。但是现在呢，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真正的雨伞革命，因为每个人现在雨下得非常大，都撑起伞或者穿上雨衣。
对，海燕，其实这个雨伞革命已经对于这一次的活动可以说是一个形象化，而且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符号了哈。我们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通通都是用雨伞革命这样的字眼哈来报道这次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同时呢对，然后呢在这个形象上面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那个突出，几乎每个主流的媒体美国都是用头条来报道。那么你在这一次的这个采访当中，一连进行了这么多天，长时间以来哈，尤其最近几天你跟这些示威的民众跟学生都谈过话哈，他们对于他们这次抗议的这个诉求到底会有什么结果，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对，我跟站中的发起人他们因为还是比较实际吧，就是他们认为呢，就是如果要求北京人大常委会撤销他们的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呢，难度非常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的基本现在的诉求是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呢，通过一个新的政府来重新启动政治改革咨询的五部曲，这样呢给各方面一个台阶下，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暂时的叫停这场战中运动，就是说取得一个阶段性的胜利。但是学联和学民思潮，而且我交谈的所有的这个大学生或者是中学生，他们不认为就是梁振英下台他们就可以接受，他们坚持认为就是一定要得到有真正选择、真正普选意义的这个普选。他们好些人表示就是说他们会响应学联的号召长期罢课，如果有必要的话。当然好些人心里说他们的会跟家长要做好些的思想工作，但是他们从他本人来讲，他们的决心都是非常大的，而且好些人说他们一定会继续坚守。
好，海燕，那么10月1号就要到来了，香港人是不是已经有心理准备10月1号会有更大的场面出现？
对，10月1号呢，这个港府已经把原定的11烟花汇演已经给取消了。另外呢，在紫金广场按例每年的11上午呢要有升旗仪式， 现在那学民思潮呢已经对外公布，就是说他们要派他们的成员明天排队，像一般市民一样排队要进入这个紫金广场。他们看是不是当局像去年一样也是把他们拦截在外，因为去年他们有一些学民思潮的，包括黄之锋本人去那儿哈，结果在排队进场的时候就让警方全部给带走，就是带离现场。所以呢这是一个，而且呢还有人，就是陈建民教授今天在出席一个电台的节目时候呢就呼吁，就是说因为有媒体认为说明天开始可能会有大量的自由行的游客进来，所以呢他会不会就是说担心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大陆游客之间和这个示威群众之间的一些冲突，所以陈建民呢认为说应该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示威群众对着的目标是制度，是这个港府，还有这个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不是针对大陆的民众，所以呢也呼吁香港的市民呢展现出高尚的品德来，就是说不要把任何的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这个或者是谋划焦点，就是说转移这个目标，所以就是说要尊重大陆的游客不要进行任何不必要的这个挑衅，而且呢受到挑衅的时候呢也不要加以还击。
好，这十月一号还有很多可能会发生的一些新的状态哈，我们还要期待海燕给我们做最新的报道。谢谢海燕从香港跟我们做的现场连线。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占中行动遭遇港府警方强力的干预，这个影响呢已经传遍了全世界了。有评论说，抗议者跟当局他们的政治对立呢急速升级之后，很可能长期的持续下去。不过也有分析认为说，香港目前只是小范围的失控，当局跟抗议者都面临如何维持强硬态势的问题。港府的反应过快过急，受到了普遍的抨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说，星期三香港将迎来中国十一国庆，国旗将照常升起，不过这次旗面将倒置向下。北京长期警告香港不得发生颜色革命或者任何民主运动，因为这些都是西方敌对势力支持的结果。评论说，受北京严厉警告的影响，占中行动提前打响后，港府警方超强力响应，这种态势表明受到北京强压的港府和抗议者间的对峙将会长期进行。一位在场学生对媒体说，他不能理解警方怎么能在发出清场警告后不到三十秒就悍然向和平示威的学生释放催泪瓦斯，香港疯了。他说，这里已经不是他和全世界心目中的香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我觉得香港就昨天到今天呢可以说是局部的失控，局部的小范围的，所谓小范围就是香港最热闹的三个地方吧，四个地方，金钟、中环、铜锣湾，还有九龙半岛的这个旺角，它现在呢就所谓它已经现在都被示威者占领了，
是，
就是不能通行了。那么这种情况在香港从来没有出现过。
针对香港警方的高压态势，一名香港工厂管理人员对记者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而且难以想象。他说，港府醒来吧，你们面对的是香港人民，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不是你们的敌人，而是人民。有媒体说，在香港这个不习惯暴力的城市，很多参加抗议的人自食垃圾，保持场地清洁，他们为警方的强力手段感到震惊。公民手持雨具、防催泪弹和辣椒粉抗争的一幕被称为香港的雨伞革命。公民党领导人、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对媒体说，催泪瓦斯可以会立即有效，但是如果人民从心里流泪，那么你香港政府今后又如何去管理？何亮亮说，抗议者目前似乎感到取得了初步胜利。
示威者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有一种初步的，是说初步的胜利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好像我们现在在当家做主了啊，有种这样初步的感觉，当然我只说是初步的吧，因为以香港反对派包括学生们提出的明确的要求，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要求全国人大要向香港人民道歉，要特首下台，还有要有真正的普选，那么这三条看来是都是不可能的。
何亮亮还说，香港股市因战中事件大跌，未来几天恐怕继续受形势直接影响。另外，香港楼市长期高企等社会问题所积压的民怨能否与战中行动汇合，也值得观察。纽约时报说，香港目前的冲突直接威胁香港作为商业安全港的声誉，北京在选举问题上立场不变的政治代价将陡然增加。催泪弹烟雾中的学生抗议者的电视形象第一时间传遍全世界，这场看似将长期进行的抗争是对习近平的考验，因为他是中共的当家人，是中共强硬路线的旗手，如果他在这场角逐中失败，将颜面扫地。有关香港抗议者的政治诉求，北京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香港抗议者并非反对一国两制，而是希望进一步完善香港政治制度。他说，
当然现在这个是香港目前来看呢，本身的这种稳定的这么一种社会环境确实受到挑战，这个和一国两制不完全是不能等同起来，但这个和一国两制不是两者之间把它并不是一个对立的一种关系，一国两制不能说一国两制因此受到挑战，不能这么说，当然这本身是体现出了一国两制的现状啊，所以中央政府当然不会说便于直接去干涉，因为这毕竟是香港自己的这个内部的这么一个事物，和它自身的这种政治体制构架之下所出现的这么一个现状，所以中国大陆的政府并没有去给予干涉。
苏浩也对香港警方强力提出了批评。
当然现在这个香港的这个稳定，我想无论是对香港本身还是对中国大陆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无论是香港方面也好，还是中国大陆中央政府也好，当然会尽力的这个做出努力，那么使得现在这个状况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状况受到这个挑战，这个问题呢需要找这个合适的方式来解决，那么我想这个得有待于这个特别是香港本身，那么需要香港自身的这种政府，可能香港政府本身确实当地政府可能多少也在处理问题的这个方式上可能存在一些不足。
您指他们那个不足呢，就是好像搞得太强烈了一点，是不是动用这个催泪弹？
对，应该是这至少并没有得到这个香港这个所有人们的这种认可和理解啊。
香港大学法律教授迈克尔·达维斯说，目前的形势除涉及公共秩序问题外，其实还是一场争夺香港民心之战。北京可能对抗议者的要求漠不关心，或者至少不愿低头，而香港政府则需要公众的支持。有网民说，香港人再闹腾几天，恒生指数就完蛋了，聪明香港人赶快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还有网友说，香港警察早晚会反戈一击，或者保持中立，因为他们不是政治工具。还有身在境外的中国大陆网友感叹，回到大陆后还能够及时看到香港最新动态吗？他问道，大陆人民为什么不能够知道香港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讲到了香港的战中行动目前正在热烈的进行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现场采访了相关的情况，现在人就在现场，我们现在电话连线接通在香港的海燕。海燕你好。
好。
海燕，你现在人还在这个战中行动的抗议现场，现在在香港时间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哈，这个抗议行动目前的最新状况怎么样？
对，我七点跟你连线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人数明显的比较稀疏，非常的少，但是到现在了，应该是说今天的集会的人数达到了目前的应该是最多的人数，但是它比昨天来讲，我早七点来讲说明显的少于昨天，但是从现在目前来看，跟昨天
不比昨天多，也是差不了多少。因为从我刚才又在这个几次电话转接之间，我又走到这个中环，完了要往溜达往湾仔那边走，就是根本就基本上这个全是堵塞的，就是人群非常的多，很密。所以呢，估计今天晚上也至少有十几万人。我现在在这个天桥上，这已经也是人流非常的这个密集，就是你得慢慢的往前挪，往前蹭。所以现在这个香港人已经连续第三天，数万人完了出来上街，表达他们这个争取真普选的意愿。这个场面非常的壮观，而且刚才我们七点在连线的时候下了一场暴风雨，就是整个现场立即变成一个雨伞的海洋，而且立即这个在这个示威的群众中就响起叫暴风雨中警报，自由这个歌声，这个歌名叫海阔天空，所以全场欢呼，场面非常的壮观。而且呢，这个今天明显的有各种的私家车向这个参加示威这个群众运送食品、毛巾、口罩、眼罩，还有这个防护眼镜，还有这个饮水各方面的物资。当这些车通过的时候，大家都自动的让出这个通道，而且鼓掌欢呼，这个场面也是很可观。
是这一次这个抗议可以说是香港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画面哈，而且呢意义非常深远。那么海燕，你在香港的时候，你现在采访的时候，刚刚在我们七点钟连线的时候，你也谈到了10月1号这一天呢，可能会有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出现。那么我们也知道，在香港这个星期天的时候，警方呢使用了这个喷雾浮胶啦，还有这个催泪瓦斯哈，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跟抨击。现在港府警方对于10月1号可能会出现的这种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啊，香港警方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这个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仅从现在这个示威现场的情况来看，这几天这个所有的参加这个示威的群众都非常的这个遵守秩序，大家很平和，而且非常的互相的谦让，互相传递这个饮水，传递食品，而且呢。这个一旦有人需要的时候，大家用口相传，就因为我昨天见到有一个人需要哮喘病，结果大家就口相传喊着，一会儿就传过去，大概10分钟之内又有人把这药就传回来，所以这个场面虽然人如此的众多，但是非常的有序。我刚才听到好几个人说，这个香港人应该是最文明的示威抗议者。
海燕，这一次的这个抗议活动进行到现在啊，像昨天的香港的股市已经下跌了1%了。那么香港人，有人说香港人是很实际的哈，这样的这个抗议行动持续下去的话，以目前来看的话，香港的民间呢或者商界啊，对这个抗中的这个行动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当然建制派今天向叫香预局的局长刘黄发，还有一些亲北京的人士就出来。他们这个就谴责占中运动，这么多人出来扰乱香港的经济秩序，还有一些像香港的总商会也是一贯比较亲北京的，所以他们也表示说对这么大的持续多日的这种全民的，比如说占据一些道路啊，这种情况也表示遗憾，也表示批评。但是呢，从目前来看，直接受到影响的也就是这个附近的这一些商家。而且今天呢，这个特首梁振英在跟记者会面的时候说，香港的紧急救援这个服务啊，因为有9条的这个主要干道，就是瘫痪，而且就救护车辆需要绕路，所以呢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战中他们回应说，但是就是政府的港府的这个消防处的 叫救护员会的这个主席还有总干事都出来说，他们目前没有一个个案就是显示说由于这个战中这个集会某一个个案的这个救护救急受到了影响。因为网上有手机群里头可能有人说某些这个救护车辆受到了这个影响，但是他们说据他们掌握的材料呢，没有，他们没有这个个案向他们投诉，所以他们也就是说可能这个想象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为了回应这个问题呢，战中现在他们跟学联商量，就是说在所有的比如说中环、金钟、铜锣湾还有旺角都设立一个紧急的通道，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供紧急救护车辆进行通过。所以他们已经对此进行了这个防疫措施。
嗯，好，最后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抗疫行动组织者哈，他们对于10月1号，现在过一个半小时，大概就到了10月1号了。所以刚刚你描述当中人潮汇流哈，更加人潮出现，可能大家也是为了这个10月1号这一天哈赶上，然后呢身体力行去参加这个抗疫活动。那么主办的这个抗疫活动单位，他们有没有对于这个10月1号的抗疫哈的这个行动具体的计划以及做好这个管控哈，有相当的信心呢？
对他们战中今天下午发了一个声明，就是呼吁香港市民明天全部就是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出来参加一个叫民主大广场，就是他们现在把这次的民众自发的街头抗议这个行动呢称为叫民主占据香港。所以他们把这个几处这个示威的主要的场所称为民主大广场，所以也他们呼吁市民出来。当然他们会增加更多的纠察人员进行现场维护这个秩序，但是从目前来看，好些人都是，尤其是学生，好些他们都是自愿的，比如说分发一些物品啊，维护一些秩序。另外呢，有这个今天下午陈建民教授有媒体采访的时候问他说，会不会担心，比如说10月1号，这个自由行，好些人可能大陆的人来，会不会担心中间会出现一些个别的这个冲突现象？但是陈建民教授就是呼吁，就是说香港的市民应该是有非常高尚的这个品德，他们不会，也不应该像这个，比如说从国内来的一些游客，做出任何的挑衅的言语或者是动作。所以呢，他们已经在这方面这个在呼吁参加这个示威游行的民众，在这方面呢就是说要他们把矛头要对准是制度和政府，而不是大陆的民众。
好的，海燕，有关于10月1号抗议的行动可能还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哈，我们也期待你跟我们做更多的连线和最新的报道。谢谢海燕从香港跟我们做的连线介绍。
好，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俄罗斯也关注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俄罗斯很多评论关注香港的和平战中活动是不是会扩散到中国大陆，以及北京当局将对此如何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关注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媒体对香港发生的事件做了大量的报道。官方媒体俄罗斯报说，香港年轻人示威抗议北京在当地影响的扩大，而其他媒体则关注香港的事件是否会向中国大陆波及。清官方的报纸网站说，北京试图推翻民主程序，在香港的选举中设立过滤系统。香港的抗议活动像今年冬天乌克兰首都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而目前尚不清楚的是香港的示威是否也能造成政权更替。俄罗斯最近几年越来越加紧对社会各界的控制，特别是对互联网的控制。许多人担心俄罗斯将吸取中国的经验走中国的道路，因此俄罗斯各界都在严密关注北京当局将对香港的示威做如何反应。俄罗斯媒体同时也广泛报道了用于图片分享的 Instagram 移动应用服务 无法在中国大陆登陆。只发展经济，但在政治上没有自由，同时没有独立新闻媒体的所谓的中国模式，最近一些年在俄罗斯深受保守势力的推崇。俄罗斯知识界知名人士、新文学观察杂志主编普罗霍罗娃说，香港发生的事件显示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香港公民社会的成熟和觉醒。目前的问题是，北京将怎样应对香港的民众示威，是否也会如同1989年那样采用镇压手段。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涅耶夫对媒体表示，习近平正集中精力打击腐败，香港的示威是北京当局不愿意看到的，但中国在应对香港局势时可能非常小心谨慎，不会动用军事手段。关注中国问题的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香港的民众示威在俄罗斯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因为北京设立的选举模式同克里姆林宫操纵选举的方法非常相似，许多俄罗斯人也觉得他们同港人一样无法真正使用自己的投票权来影响国家的发展。尼克里斯基认为，由于受到西方的制裁，许多俄罗斯资本希望把香港当成避风港，俄罗斯不想批评香港的民众示威，害怕得罪香港的民意，但也不想批评中国，担心破坏同中国的关系。尼克里斯基说，把香港的民众示威抗议同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相提并论并不恰当，但香港发生的事情肯定会对俄罗斯产生影响。他说，香港的抗议使俄罗斯的左翼和右翼势力都受到了鼓舞，左翼势力在俄罗斯很强大，最近几年不断受到当局的迫害，左翼势力非常支持有许多香港大学生参加的示威活动，而对右翼势力来说也是如此。亲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报认为，俄罗斯目前单独挑战美国，香港民众抗议有可能促使中国同美国的关系紧张，这可能成为转折点，中国未来也可能同俄罗斯一起共同对抗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的情势呢，有鉴于不断的发展当中，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也举行了国际记者会，强调支持港人争取民主。另外呢，台湾朝野立委也就香港情势应该如何发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继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理解和支持香港民众要求普选之后，在野党民进党星期二召开国际记者会，发表四点声明，重点包括民主、人权、自由是普世价值，不应该被剥夺，支持香港争取民主。声明还指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集会和表达自由的权利应该受到保障，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情势以及民主化浪潮正在影响亚洲，民主也是亚洲人民的共同追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声援香港，谴责暴力镇压。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一位香港网友说，我是香港人，请台湾踏在我们的尸体上，想你们的路。蔡黄朗称这是血淋淋的启示。
邓小平说，一国两制，香港五十年不变，麻照跑，无照跳。现在才几年，一国两制啊，香港五十年不变了，在香港人心目中已经变成是一个笑话，是一个谎话。香港今天的镇压民主啊，难道不是给台湾上了一课习近平一国两制的大谎言吗？
蔡黄朗还指出，台湾政府不能漠视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因为这只是落实一国两制真正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却只愿意给假民主。 今天的香港很可能就是明天的台湾，马政府应该向北京当局提出最严厉的抗议。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还表示，党团将提出反对一国两制的决议文，希望立法院长王金平主持朝野协商，做成立法院决议。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召开记者会表示，支持任何争取民主的声音，也呼吁中国大陆当局落实港人治港的承诺，让香港人民有直选的权利，并符合港人对民主的期望。国民党立委邱文彦告诉美国之音，希望香港各方能透过理性对话，让战中运动和平落幕，这种做法也比较符合民主的精神。
我觉得理性、尊重、包容啊，都是民主的一个基本精神啊。所以可能在这个在某一个态势之后呢，是不是能够展开对话呢？而不是用激烈的行动，不管是任何一方采取激烈的行动呢，都不太可能会达到比较好的结果。
邱文彦还说，真普选如果能在香港实施，其实也是好事一件，毕竟香港是一个橱窗。这个事件对于两岸四地也应该都有醒思的作用。针对台湾公民团体，希望马政府停止目前和中国的所有经济协商。邱文彦委员认为，这是两件事：两岸的协商有利于双方关系的和平发展，也有利于台湾的经济竞争力。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这两天是香港战中运动的发展关键期，尤其是10月1号，是否可能扩大罢工、罢市等等，如果情势持续恶化，对于香港本身和周边国家都将产生影响。江宜桦还谈到，马英九总统已经就香港战中运动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不过由于讨论的内容属于机密，不便对外透露。江宜桦还表示，台湾政府也会关注其他国家对于香港情势的反应，目前并没有从香港撤侨的打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海军最近第一次访问了伊朗，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深入海湾以及中东地区的又一个军事迹象。与此同时呢，也有分析认为说，现在是中美两国在海湾以及中东联合反恐打击伊斯兰国的最佳时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长春号海军导弹驱逐舰以及长洲号护卫舰最近抵达伊朗港口班达阿巴斯，与伊朗军方进行了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报道援引中国海军军方的话说，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访问伊朗。报道说，2013年3月，中国海军舰船曾经在阿联酋深水港口扎耶德港停靠。另外，上述中国海军舰船还曾经在亚丁湾参加海上反海盗联合演习。另外，中国军机在前往土耳其途中曾经在伊朗加油，首创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外国军机获准在伊朗境内加油的记录。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参加利比亚撤侨行动也被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国加大在海湾及中东地区军事存在的迹象。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海军舰艇此次造访伊朗港口其实没有实质上的军事意义。他说，
这个在军事上没有意义，中国没有力量介入海湾的军事行动。他这一次去呢，是这级别很低的一种军事互动啊，等于互访。也不是第一次，他曾经在海湾的西岸阿联酋他的军舰也去过。那和伊朗呢这个关系呢是一种政治上的关系，就互相利用打一些擦边球，表示对伊朗问题上面和美国不合拍。
设在华盛顿的近东政策研究所编辑迈克尔辛格日前撰文指出， 中国在海湾以及中东地区日益扩大的军事存在，只是中国深入涉足中东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中国正在加大在中东以及海湾的外交和经济攻势。尽管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主要是市场和能源导向，但是经济利益并非只是中国所寻求的全部。中国除希望保证能源安全之外，还试图寻求战略伙伴，而伊朗是该地区唯一可以对美国说不的国家。不过马鼎盛认为，中国海军舰艇出访伊朗，美国可能并不在意。他说，
也可以说是在敏感的时候，不但是在海湾地区，而且是在东欧，就是在黑海地区，俄罗斯入侵这个和肢解这个乌克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是对俄罗斯持有一个善意的中立，也和美国和北约不合拍，但是在军事上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整个来讲，中国对远方投射武力的水平是比较低的，所以他在全球战略上面，美国并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也不太在乎。
美国外交杂志总编扎卡里·科克最近指出，美国和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似乎近乎相得益彰。他认为现在可能是美中两国在中东建立伙伴关系的时机。科克说，中东以及海湾地区的石油是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另外两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方面也有共同利益。他说，中国对美国的反恐立场过去不大热衷，但是现在正在迅速改变。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鉴于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中国似乎应该在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反恐联合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说，
那尤其是中国这一块，它很大部分的这个油源那是要靠这个地区来供应，再加上中国现在在伊拉克也有很大的这个投资，那伊斯兰国这个快速扩张确实严重威胁中国在当地的这个利益，也因此这次这个美国率先就是率世界这个多个国家对伊斯兰国进行的压制或者打击，是完全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然后也难怪之前这个奥巴马他有说，中国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搭顺风车这种这个态势，然后等于说沾欧美国家这个积极努力稳定这个地区的一些利益来进行收割。
科克在文中还指出，中美两国在中东地区具有互补性，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中国短时间内建立不起来的，中国在中东以及海湾地区反恐捍卫自身经济利益，完全可以借助美国现有的力量，而不是疲于奔命勉强在那里拼凑自己的反恐联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朝鲜问题特使本周访问亚洲，在北京、首尔和东京同当地官员会晤。美国之音记者布瑞恩·帕登在首尔发来报道说，这次行程正值国际上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健康状况众说纷纭之际。有关北韩的朝鲜核谈判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格林·戴维斯带领代表团出使中国、韩国和日本，寻求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的途径。戴维斯星期天抵达北京之后，敦促平壤尽快恢复他所称的有意义的外交。戴维斯大使到访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多个星期没有露面。这几个月的朝鲜国家电视台画面显示，金正恩腿部行动不便。上周朝鲜当局证实，金正恩最近身体不适。这则消息引起媒体的大量猜测，称这位年轻领导可能有痛风、糖尿病或是高血压，甚至还有政权不稳的传闻。在实行严厉新闻管制的朝鲜，任何关于领导层问题的报道，甚至是关于疾病的报道，都是十分罕见和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副主任丹尼尔·平克斯顿说，该国的专制政治体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他说
And if a leader is unable to lead, then there are problems. Quite often there are problems.
如果一个领导人领导无能，那问题就会产生。常常问题出现在过渡期，所以这就是独裁专制最脆弱的时候。
在外界看来，朝鲜形势看起来是稳定的，平克斯顿说，包括军队和警察在内的国家机构依旧控制着政府。即使金正恩健康如常，与西方的去核谈判也可能不会有突破。平克斯顿说，双方仍处于僵局，美国、韩国和日本希望看到平壤对恢复谈判持认真态度的迹象。平壤曾经在2005年同意恢复核谈判，然而朝鲜依旧把核武器看作其国力的必要载体。平克斯顿说，
唯一重要的是朝鲜是否会改变其政策方向，是否会放弃和改变其军事为先的先军政策。
朝鲜外相李朱镛最近在联合国发言时表示，只有对朝鲜独立的所有威胁消失后，核问题才能解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被称为香港散花革命的其民主运动浪潮，看来在北京、上海还有广东等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响。一些关注香港政治体制发展的活动人士还有网民，正在传播香港市民和学生和平抗争、要求真普选的相关信息，并且展开声援活动，当中有几个人遭到了当局的抓捕或警告。有评论认为，中国领导人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顺应民意可以流芳百世，阻拦潮流将会遗臭万年。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北京高压干预香港事务的和平抗争重大新闻，在中国大陆遭到当局极力封锁和掩盖。北京、上海和南方一些地方的活动人士以及网友通过互联网转发有关讯息，跟踪境外媒体的相关报道。与此同时，一些关注香港事务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在其所在地采取剃光头或举标语牌等方式声援上街抗议的香港市民和学生。据目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法学博士滕彪一天前发出的推特，参与剃光头声援港人抗争的知名人士包括四川作家谭作人、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野渡、网络评论人士莫之许、云南自由撰稿人许辉、北京维权人士王立红、广东民主活动人士徐林和湖南维权人士欧标峰等。网名为北风的知名网络评论人士温云超在美国纽约也加入了剃光头声援行动。温云超稍早前在推特上转发一条中国电信和网安部门的通知，要求网管监督尽快落实香港战中、香港中环、香港民主、香港大学生等这些关键字的屏蔽工作，特别是交互式的网站，请务必加到关键字库中，并清理删除相关违法信息和访问链接。另一方面，一些参与声援港人活动的中国公民遭到了当局拘捕。长期从事维权活动的公民刘莎莎发推表示，因声援香港被抓走之内地人士包括宋宁生、龚新华、陈茂森、汪龙、沈燕秋，其中沈燕秋是上海市民，汪龙是深圳市民。刘莎莎还表示，她将持续转发有关香港和平战中行动的讯息，直到被捕。上海维权公民沈燕秋近日在外地旅行期间剃了光头。9月30号上午，他刚从广州回到上海，就被国保带走。经过一小时的问话以后，获释回家。
叫我上车，我说我凭什么理由跟你们上车呀？我说，是吧？他说，先把手续给我。我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把手续交给你们？是吧？他说你为什么要剃光头？我说我剃光头是 是我做中国公民的权利，你们无权干涉，哪怕我这个头宰掉了，你们也无权干涉，是不是？他们就说强力的帮我压上车子。
这位长期受到公安跟踪监控的女访民对审问人员没有隐瞒她支持港人、要求真正民主的立场。
放我出来的时候，在一路跑过来问我你为什么剃光头，我最后回答了一句话，我支持香港占中。他们傻眼就看着我，你知道吧，我说我这是我的权利。
深圳市民汪龙被当地公安拘捕的消息得到了广东深港律师事务所的范彪文律师证实。这位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在事务所不许他代理汪龙的案子。
现在被刑事拘留，被羁押在深圳市南山龙岗区看守所。昨天晚上呢，警察告诉我是因为他发关于香港战争的那些帖子，他是说他寻衅滋事。
汪龙曾针对中国联通公司屏蔽谷歌服务的做法提起一项法律诉讼。深圳福田法院受理了这个被称为封锁 Google 全球第一案的诉讼，并于今年9月4号开庭审理，但是没有当庭宣判。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认为，遍地开花的香港大中学生和市民和平抗争运动堪比25年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头来公开的表示每个人拍照片剃光头，而且还是说那个我们在那个网络上，就是通过微博、通过微信、通过推特，就是每个人表达我是中国公民，就是某某这个，然后呢，我支持香港的和平战争，支持这个真普选的行动，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的话，我们首先都是让港人感到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后边就是他们的四周吧，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方面的这个支持源源不断，然后也让他们感到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对中国的深远的意义。某种意义上来讲，当然这个话您可能觉得我说过了，这样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其现实性的意义超过25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件事情。
中国网络评论人士、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吴作来星期二在推特上表示，香港危机是中共领导人的历史性机会。他指出，习近平只要退一步，把普选权还给港人，就成为了不起的文明政治家，但是只要像邓小平那样进一步，就万劫不复，成为历史罪人。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在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则关于白宫安全的问题。美国特勤局局长皮尔森星期二出席国会听证会，就一名男子9月19日擅闯白宫的事件接受议员质询。预计国会议员将就42岁的男子冈萨雷斯闯入白宫的事件对皮尔森进行严厉质询。冈萨雷斯9月19日翻越白宫围栏，跑过草坪闯入白宫后被特工制服。美国的特勤局起先说，冈萨雷斯一闯进白宫主要入口处就被逮捕，但是美国媒体星期一报道，入侵者绕过白宫前门的警卫，在白宫走廊里跑过一段楼梯，而这段楼梯则通向奥巴马总统及家人的起居室。特勤局还说，冈萨雷斯没有携带武器，但是后来的消息显示他当时身上有一把刀。冈萨雷斯闯入的时候，奥巴马总统一家并不在白宫。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 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到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是赵婉成，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香港占领中环的抗议活动进入第三天，抗议者威胁说，如果特首梁振英拒绝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将继续扩大抗议活动。抗议者提出的要求包括梁振英下台。梁振英呼吁战中的发起人履行社会承诺，停止抗议。星期二，仍然有上万名的示威人士聚集在香港的几条主要街道，拒绝理会香港政府要求他们离开街道的命令。在星期天，警方使用了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器驱散和平抗议者。美国政府宣布将为逃离南苏丹战乱的难民再提供$8,300万的紧急援助。国务院的声明说，自从南苏丹地区去年12月爆发新一轮武装冲突以来，新增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450,000。与此同时，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对媒体说，中国在履行了向南苏丹交付第一批武器装备之后，将不再履行合同中的剩余部分。美国驻苏丹和南苏丹特使说，他今年7月访问北京的时候，曾经向中国官员提出对南苏丹军售的问题。他被告知中国冻结向南苏丹的所有武器出口。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停止向南苏丹出口，将有利于缓和南苏丹的紧张局势。阿富汗新政府和美国签署了推迟已久的双边安全协议。根据这项新签署的协议，今年12月31号联军战斗任务结束之后，将继续在阿富汗驻扎大约12,000名外国军队。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阿特马尔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代表两国在协议上签字。一天前，加尼正式宣誓就任阿富汗总统。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一直反对签署安全协议，其中一个理由是外国军队在推翻塔利班之后进驻阿富汗，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时候毫无根据地把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联系在一起。内塔尼亚胡说，包括伊斯兰国、哈马斯、基地组织和伯克圣地等所有穆斯林激进分子都和伊朗一样推崇相同的狂热理想主义。伊朗指责内塔尼亚胡散布伊朗恐惧症和伊斯兰恐惧症。澳大利亚反恐警察在南部城市墨尔本搜查了几处住宅，几个星期之前，一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在那里被警方击毙。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一些持刀行凶者受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煽动。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拉国行动的升级。一艘韩国渡轮在韩国西南海岸搁浅，不过韩国官员说，船上的109名乘客全部获救。渡轮星期二在韩国全罗道海域的红岛附近触礁。美国苹果公司的最新款 iPhone 6手机获准在中国销售。苹果公司此前向中国政府保证不会把用户透露给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国监管部门说，苹果公司承诺消除 iPhone 6和 iPhone 6 Plus 潜在的安全风险，并且说苹果公司承诺从未与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机构就产品或服务建立过所谓后门。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